兄姐妹平安。
好，在我们正道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下巴天父，感谢主，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主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运行，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眼，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能够听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遥控版，刚才姐妹给我们读的这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路加福音，耶稣骑着驴驹荣耀的进圣城的场景。那么群众欢呼着，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然而我们看到耶稣却为圣城哀哭，并且要洁净圣殿。我们可能就会想一个问题，他们是真的认识这位君王吗？还是因为他们期待的这个君王能够给他带来某个方面的方便或者改变？其实我们今天也可能就像当初的门徒或者群众一样，塑造一位符合自己所期待的基督，一位只为成功祝福不为真理发声的王，或者说是一位只听祷告不挑战生命的王。耶稣进入圣城这个故事来邀请我们今天来检视我们的内心，或者说我们的期待，我们是否真的把耶稣作为这个温柔的王来迎接？我们是否真正拥戴这位耶稣却是走向十字架的王？我们是否是来跟随这位掌权却是服侍人的君王？好，让我们一起来今天来一起来研读这段的经文。那么我今天的正道的大纲呢，分为四点。第一呢，君王的显明；第二点是百姓的回应；第三点是平安的措施；第四点是圣殿的洁净。好，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正道的第一点，君王的显明。谦卑君王来应验预言，29-36节，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他解他，为什么解他，你们就说主要用他。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如果门徒们把耶稣拥戴为王，我们按照当时的背景，一个得胜的君王一定是骑的马进城的，因为在那个年代，马是象征着武力、征服以及军事的胜利。显然百姓期待的一个君王是一个能征战得胜并且带来政治解决的这样的一个君王。不过今天的经文呢，耶稣却特意选择了骑驴驹进了耶路撒冷，这个不是偶然的，而是确实有属灵的意义。因为正如撒加利亚书9:9所描写的，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喜。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 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个撒迦利亚这位先知呢，就是预言的将来来的这位弥赛亚君王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来的。很显然，耶稣就是要借着骑着驴驹进圣城，来表明他不是以暴力或者是武力来得胜的君王，而是以谦卑的顺服和舍己来成就这个拯救，带来和平的君王。好，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战马跟驴驹，特别注意这个驴驹呢，是讲到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这个驴驹也就是配得一个君王来骑它。我们可以看见一方面是战马，一方面是驴驹。战马是代表人所期待的权力与荣耀，然而这个驴驹却是代表神所预备的谦卑与救恩。我们在旧约里面也看见这个画面，骑驴驹登基做王的。好，如果你去看列王记上一章38节那一段经文里面，所罗门就是骑着大卫的驴受膏为王的，就表明他王位的合法性。同样，耶稣所骑的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显明是为神圣用途所预备的，也就配得君王使用。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骑驴驹进圣城是刻意的方式。34节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耶稣甚至把门徒去牵驴驹会遇到什么情况，该怎样回答，把话都给他们预备好了。这里面说主要用它，如果翻译过来是表示说它的主人需要它，就表明主耶稣的这个主权和他预知的能力。那么路加在这个里面呢，使用了主，其实就表示君王征用这个驴驹的一个权柄的意思，主要用它。我们再来看看门徒是怎么样来迎接耶稣进圣城的呢？他们把自己的衣服当作鞍垫，然后又把衣服呢铺在路上。这个是代表什么呢？其实旧约故事里面同样也有这个登基做王的方式。如果你再看列王记下9章43节里面，当时是描写耶户被拥立为王的时候受欢迎的那个场景是非常的相似。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把衣服放在坐骑或者在铺在地下是表示一种尊敬顺服和承认他权柄的一种行为。所以说一方面是耶稣骑着驴驹进城，一方面是门徒把他们的衣服作为鞍垫，又同时把衣服铺在地下来迎接荣耀的君王来到。好，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把它做一个总结，耶稣骑着驴驹进城这个方式不是说按着群众所期待的方式，乃是神国度的方式，一就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刚才我读的撒迦利亚书9章9节。第二个是表明耶稣是谦卑而非暴力的一个君王。第三个就是他带来的是救恩与平安，而不是一个政治的革命。这是第一个方面。 我们大家非常熟悉，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常常成为伟大的一个彼得。他从前是真随为大，最后是到牧羊主的羊，其实就是彼得。他也曾经问过耶稣能够得到什么位置，什么报酬，我已经放弃所有的跟随耶稣，我将来能得到什么呢？他当时也是很好奇。虽然彼得也曾因为三次不认主跌倒了，但是后来复活的主坚固了他的信心，他最终就不再追求地位跟权柄，而是被主呼召去牧养主的群羊。我们到后来就看到，耶稣并没有把权柄的宝座给了彼得，而是给他一个托付，舍己跟随耶稣的道路。那根据初代教会的记载呢，彼得呢是在罗马遭逼迫，最终为主殉道。不过呢，就是说他认为自己不配跟主钉十字架的一样的方式，最后他是被倒钉的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从彼得的身上看到，从当初跟随耶稣想得到的地位或者权利，到了最后是谦卑的跟随主，为主来殉道。好，那么今天我们就透过耶稣骑着驴驹进圣城，来反思跟随谦卑的君王要放下权势。其实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普世的基督教会里面，对地位、影响力跟权柄的渴望仍然是存在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当然有人是看重的名声多过牧养，有人也渴望被看见，却忽略了谦卑的服侍。然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不是骑着战马进圣城，乃是骑着驴驹进圣城。他清楚告诉我们，真正的权力不是去掌控人，而是顺服神；不是高举自己，而是舍己的服侍；不是制造纷争，乃是带来平安。因此呢，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就意味着要放下对权势和地位的执着，在服侍当中呢，不争高低，只求忠心，也不以权力来衡量我们属灵的价值，而是谦卑顺服，舍己来回应主的呼召。只有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了所主所赐的真正的平安。好，这是我们今天证道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来看从37节到44节，就是百姓的回应，正确称呼却错误期待。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呼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前面说门徒们已经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这个驴驹的坐骑上，又把衣服铺在的坐垫上，然后就很大的声音高呼，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注意这个地方称耶稣什么？奉主名来的王。他没有称呼大卫的国度，很重要的这一点。路加特意在这里面用的是奉主名来的王，不是大卫的国度。 因为如果是提到大卫的国度呢，就会让很多人联想到耶稣是这位政治的领袖或者民族英雄，让他们可能去联想他是来推翻罗马政府的。所以路加呢，他就聚焦在王与和平，就是神的国度的核心是属天的，是救赎性质的。所以我们看见路加在这个地方用这个称呼是有特定的意义的。门徒的赞美，相信他们也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们见过耶稣所行的一切异能，也就是医病啊、赶鬼啊、使拉撒路复活啊等等的神迹。他们认出了耶稣是要来的这位君王，不过他们的期待呢出现了偏差，因为他们期待的这位君王是能够带来政治的解放，带来即时的胜利，也就是期待他们耶稣能够带领他们推翻罗马的统治，却没有想到耶稣却是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带来永恒平安的这位救主。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的门徒或者后面的群众也好，他们称呼奉主名来的没有错，他们称呼的名字也没有错，但是他们心中其实期待这个王是另外一位王。所以说在这里面呢，就存在了一种张力。什么样的张力呢？君王也就是耶稣已经显明了自己，就是按照撒迦利亚先知里面所预言的方式来的，然而人呢未必按他的方式来认识这位君王。那第二个呢，他们在语言上称耶稣为王没有错，却是用错误的期待来回应他。好，如果用这个表格呢做一个对比，一左边这边呢是百姓的期待，右边却是耶稣的使命。百姓期待什么？政治改变，推翻罗马政府，耶稣来却是要改变人心，背起十字架。那么百姓期待即时的胜利，耶稣却是顺服至死，带来永恒的救恩。百姓期待外在的成功，耶稣的使命却是带来天上和平与荣耀。我们看见耶稣以他的谦卑和平的方式来到我们中间，他的使命也不是来迎合人的期待或者欲望，而是带来真正的属天的平安。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称耶稣为主，但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他的期待会出现偏差。我们可能渴望的就是暂时的胜利，耶稣却呼召我们接受天上的和平跟永恒的荣耀。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这段经文里面，一方面是门徒跟群众的欢呼声，到了后面却看到耶稣为耶路撒冷圣城哀哭，并且洁净了圣殿，这个之间的张力是非常的大。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赞美神，而是在于他们真的认识耶稣是谁吗？当耶稣不再符合他们期待的时候，这些的赞美声很快就消失了，以至于到后面他们把耶稣就钉上了十字架。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失散了，就是人的期待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这个赞美声很快就消失了。再看，除了门徒跟群众的欢呼声之外，还有另外一类人，经文就是提到的法利赛人，他们的沉默与反对。法利赛人怎么 要求耶稣的道：夫子啊，责备你的门徒吧。群众称耶稣为王，法利赛人称耶稣夫子，显然他们没有认识耶稣的身份。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前面讲到了门徒看见耶稣所行的一切的异能，然而法利赛人却看不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即使看见了他们也不相信。耶稣赶鬼的时候，他们说耶稣是靠着别西卜赶鬼，他们也不认同门徒称呼耶稣为王的，因为他们担心这样是亵渎神，甚至会招来罗马政府的注意，给他们带来危险。于是呢，这些法利赛人就希望耶稣去压制你的门徒，不要再这么唱了，不要再这样称呼了，让赞美到此为止。其实这些法利赛人所表示的呢，是一种隐性的拒绝，虽然他没有公开辱骂耶稣，心里却是不顺服、冷漠，甚至以金钱为理由来抵挡神的工作。我们看见在四十节，耶稣回应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换句话来解释，就是说即使门徒这个时候保持沉默，不再称呼耶稣为王，也不再唱着赞美的歌，神的作为也必定能彰显。正如路加福音12:3也说过的：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听见。在3:8说的：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换句话说，神也可以透过石头来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一节经文其实就告诉我们，福音是无法被阻拦的，神的作为也必定能够彰显。即使人不承认，神也可以借着万物来见证他的荣耀。因此这个经文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对耶稣的正确回应才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看看今天针对门徒的欢呼声、赞美声，还有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抵挡，让我们来反思一个真实的赞美源于认识主。我们的赞美也是时常要来经过检验，我们是否是只停留在口头上，还是基于我们对耶稣真正的认识。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口里称颂耶稣，却只期待的从他那里得到祝福、平安或者安慰。我们心里虽然认识神的心意，认识他的权柄，认识他的谦卑，有时我们是很难去顺服。所以我们看见真实的赞美不是一个情绪上的高峰，而是生命的回应。不仅称颂他的荣耀，更是要承认他的权柄，顺服他的道路，让他真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如果我们只赞美一个能满足我个人需要的耶稣，而不是一位愿意顺服掌握我们生命的主，那么这样的赞美只是一个宗教的热情。若认识主是肤浅的，赞美就会短暂；若认识是真实的，赞美就会贯穿于十字架与顺服。 所以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所面对的不只是人错误的期待，接下来经文就让我们看见耶稣所面对的是一座正在错过救恩的城。他们虽然嘴里称颂君王，心里却拒绝通向和平的道路。这样的拒绝虽然不是立刻的惩罚，而是主含泪的宣告，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点，平安的错过，不认识神眷顾的时候。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荣耀地进入圣城，群众的欢呼声似乎是一个高潮，然而经文急剧的180度的转弯，耶稣为圣城哀哭。那么耶稣为谁的失明而哀哭呢？耶稣哀哭不是他情绪失控，而是先知性的洞见，他已经预见了或者告知了这个圣城即将的毁灭。为什么毁灭呢？因为这个圣城拒绝耶稣，而是去选择了刀剑的道路。好，什么叫平安？因为说他们拒绝平安。什么叫平安？平安不只是说没有战争，天下太平的叫平安，平安更是与神和好，生命得到救赎，人与神的关系得以恢复，这才是平安的真正的含义。因此平安的事显然就是与神的救恩联系在一起的。耶路撒冷的问题不是他们不热心，他们情绪很高涨，他们的问题是不认识。他们所错过的不只是一次机会，而是错过的神亲自临到的时刻，错过了带来平安的救恩之路。你可能就问，为什么人看不见？这样隐藏的平安人看不见，在这日子啊，这句话呢，解释就是指的你蒙眷顾的日子。耶路撒冷这个名词的含义是什么？圣城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本身的原意就是平安的训诲。耶稣来到了平安之城，然而身处在平安之城的人却不知道关系自己平安的事情，他们即将弃绝神的国而遭受了可怕的毁灭。注意路加在这里面用的这个动词是被隐藏，被动时态。被隐藏并非是说神刻意要遮蔽他，其实是人因为长期拒绝真光之后所带来的属灵的后果。换句话说，其实是神的一种审判，也就是说因人持续的拒绝这样的真光，以至于心变得越来越刚硬，最终看不见真理，就看不见这个平安的事。所以说 不是说神刻意要隐藏，乃是人的心硬。其实这个是一个审判。为什么这样来说呢？好，我们如果去翻开《使徒行传》13章27节，好，有这样的一段叙述：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这里面的官长就是指的犹太人的这些宗教领袖，包括政治领袖，比如说祭司长啊、文士啊、公会的成员，这些人他们是最熟悉律法，也最常读圣经的人，然而他们却成为弥赛亚的拒绝者。居住在耶路撒冷平安之城的居民，最后反而拒绝了神所差来的救主，因为他们的心硬，以至于他们无知，不仅拒绝耶稣，甚至还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人所看见的，就是好像耶路撒冷马上就得到了解放，主所看见的却是耶路撒冷因为拒绝主而带来的毁灭。耶稣的眼泪不是软弱，而是对人心刚硬的最深的忧伤。他看见的不是耶路撒冷的城墙，而是他们错过的平安。那么错失这个平安的后果又是什么呢？43到44节这样说：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一个石头上，因你不知道你蒙眷顾的日子。刚才提到了你蒙眷顾的日子，也就是圣经里面说的神的来到。耶稣以生动震惊的预言预告了耶路撒冷将被如何的毁灭，因为这座城拒绝了和平之君，对神的不忠以及他们的顽梗，最终带来了神对他们的审判。因为后来我们就知道，在犹太人第一次的犹太战争当中，他们反叛罗马政府的统治，最后在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的将军提多，后来他是成了皇帝，率领的罗马军队来围攻耶路撒冷，最后圣城跟圣殿整个就被毁了。其实耶稣进荣耀圣城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了圣城的崩溃。这就是耶稣为什么哀哭。我们以前常常提到的约翰卫斯理，这位18世纪英国伟大的福音复兴运动的领袖，他不满足于当时教会只在教堂内讲道，而是他去走遍各城各乡，面对着当时英国社会的道德沉沦以及宗教的冷漠，他心怀的怜悯啊，他在日记中写道，他常常为整个国家的灵魂得救迫切的祷告，甚至就像耶稣这样为城哀哭。他的户外的布道跟祷告唤醒了英国沉睡的信仰，带来了深刻的社会的变革。就像这位卫斯理体现了为平安的事、为被认识而有的悲伤以及他的行动，那个时候就带来了英国的大复兴。 那么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带来一个思想，在忙碌中别错过主。我们今天的人非常的忙碌，无论是我们今天在工作或者家庭的生活或者是教会的服事当中，非常的忙碌。本身忙碌呢没有错，但是它很容易让我们忽略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临在与工作。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期待着有平安，然而我们把焦点呢，这个忙碌放在做更多或者完成更多的事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眼光时常放在这个事上，但是却忘了我们把眼光放在神的身上。有的时候很少我们静下心来听神对我们讲话，或者神对我们的引领啊，这是就像今天路加福音这段经文，这些的门徒或者百姓虽然认出了耶稣是君王，然而他们却忙于自己的期待或者安排，却错过了真正的平安。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到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正常，哎呀，这个故事高潮就该结束了，然而路加却继续告诉我们，耶稣的眼泪并没有结束。紧接着我们看见耶稣继续往前走，进入了圣殿。他看见了什么？今天呢，我们第四点，圣殿的洁净，重建敬拜真正的核心。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想一想，耶稣荣耀了进了圣城，进入自己的圣殿，肯定耶稣想，众人都在那儿赞美神、祷告、敬拜神，然而耶稣看见的，进入圣殿的外院看见的，到处是做买卖的人。想想耶稣是什么反应呢？圣殿原本是人与神相遇、敬拜他、祷告的地方，而不是一个盈利的场所。然而耶稣走进圣殿，让他所诧异或者惊讶的是做买卖而非敬拜。我们可能想问，这些人在圣殿里面做什么样的买卖呢？简单说来有两种。第一就是兑换银币。我们知道，因为以色列人是从各个地方四面八方会到圣殿来敬拜，然后他们呢带上不同的钱币，他们要第一，他们要给圣殿要付税，而且他们要献祭要买东西，所以说他们要把他们的银币换成圣殿用的货币啊，这就是兑换，中间就是被赚了一头了吧。还有他们要，你想要是从外地来的，他们不可能牵着牛羊那么长途的带着这些的牲畜来献祭，他们就会在那个地方去买啊，专门有人就做这生意了，就在圣殿那啊，你要献祭吗？你在我这儿买，而且是高价的。这样的话，这些买卖无论是兑换钱币的还是买这个祭物的，他中间都赚了很大一笔钱，背后就是这些祭司他们的利益链，就把圣殿当成是什么赚取财力的门路。虽然我们看见圣殿当时还是被保留下来，却失去了原来敬拜的本质。以商业的行为取代了敬拜，宗教制度的腐败跟垄断，因为你买献祭东西只能在我这儿买，赚取高额的差价， 成了他们的利益链，我们就看见这个宗教的腐败。原本的祷告之殿却被交易和这些商业行为所占据，偏离了神的心意。于是我们就看见耶稣直接使用他的权柄将他们赶出圣殿。注意哈，这不是改革，其实是审判的征兆。神对敬拜的要求是什么呢？敬拜必须是纯正，出于心灵而非功利。神若不洁净我们的敬拜，神就不会住在我们中间。那么在46节下面这一节，祷告的殿与贼窝之间一个强烈的对比。原本是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贼窝。祷告的殿就讲明了圣殿的敬拜的本质就是一个祷告。那么这句话是出自以赛亚书56章7节，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堂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好，这就是祷告的殿的出处。那么贼窝呢，又出自哪个地方呢？耶利米书里面呢，7章11节里面记载了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一长篇的谴责，他们什么把圣殿当成犯罪以后躲避的地方，把圣殿当成一个安全屋，也就是把圣殿作为护身符的一个错误的信仰。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的长篇的谴责其中的一句话，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且可看为贼窝呢，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耶稣走进圣殿，看见圣殿的光景跟耶利米先知当时对以色列人的谴责是一样的，因此耶稣就必须来洁净圣殿，以至于真正的平安才能够临到他们。我们知道圣殿最后是被毁了，约翰福音第2章里面耶稣曾经讲到，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起来。其实耶稣已经指明耶稣自己将会成为新的圣殿。所以我们想想，我们要到圣殿里面的祷告或者敬拜，耶稣自己就成为新的圣殿，什么要求？心灵跟诚实。马丁路德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改教运动的先驱啊，当时的教会呢，大量的精力是放在赎罪券的出售以及复杂的宗教的礼仪上，把信仰变成一种交易，却忽视了信仰最核心的就是人因信而得救，人可以直接与上帝建立关系。所以说马丁路德看到这样的光景之后呢，他勇敢地站出来发表了他著名的95条论纲，并继续推动宗教的改革，就像一次属灵的清理一样，目的是要除去这些妨碍真正信仰的做法，让基督的信仰回到以基督和圣经为中心的道路上。尽管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仍然为了保持信仰的纯正而坚定不移啊，就是属灵上的清洁的行动啊，就像耶稣洁净圣殿一样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后来的我们基督教新教 啊，回归到因信称义、唯独圣经等等的这种正确的信仰上。这段经文，耶稣洁净圣殿，让我们来反思，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祷告之处。耶稣为着圣城的人对他的拒绝哀哭，更为着圣殿的商业化心痛。他也愿意洁净我们的心。其实像在教会里面也有以金钱为谋取私利的，把圣殿变成贼窝啊！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们那个单张上就写了，我们教会是禁止是在教会做生意的啊，是很明确的。我们从教会创立到现在一直强调的，在教会是不允许做社会上的生意的啊。其实我也知道有很多的教会，特别是这种信徒啊，就是比较富有的信徒比较多的，很多时候在教会的聚会啊、小组啊，很多时候都是谈生意上的事，我都知道。我们大伦多教会里面也有不少这样的教会。其实耶稣这段话是对我们的提醒。第一呢，远离功利跟世俗化，啊，不要让私欲跟忙碌占据我们的生命。敬拜更是要出于心灵，而不是一种形式。让神的同在成为我们的中心，更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祷告之处，也就是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际关系中，每一天都能够让人与神来相遇。神对我们今天让我们的反思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生活能否成为祷告之处。愿我们的心被主来洁净，每一天成为人与神相遇的圣所。那么今天做一个结束语，就是认得君王更要顺服君王。我们来回顾我们刚才讲的正道的四个要点：君王的显明，耶稣谦卑来应验了预言，百姓的回应虽然是正确称呼，却错误的期待，平安的措施，不认识神眷顾的时刻，圣殿的洁净，重建敬拜真正的核心，我们四个要点。那么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画面，一方面是民众的欢呼与期盼，另一方面是耶稣的忧伤与审判。一方面是表面的荣耀，另一方面却是信仰实质的危机，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对比的画面。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位人是否能够认识耶稣呢？是否能够让耶稣真正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王？让我们能够谦卑跟随这位君王来放下权势，让我们的服事不再是追求名声、地位跟权力，乃是顺服他、服侍他，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让我们的生命来流出这样的赞美。我们对主的敬拜不要限于口头的热情，而是一个生命的敬拜。真实的敬拜源于认识主，不要在忙碌当中错过主，别让工作事务忙碌占据我们的心啊！一切都是做事，更是要让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最后，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祷告之处，可以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在社会上的所有的机会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成为人与神相遇的之处。让我们今天不要像耶路撒冷的群众，只是欢迎耶稣经过，却不愿意他来做王，让他来掌管我们生命，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虽然有时候我们是认识了君王，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虽然渴望有平安，但我们却拒绝改变跟顺服。我们期待的祝福，却害怕顺服。求你赦免我们。求主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再次仰望交在主你的手上，让我们不只是欢迎你经过，而是让你真正的做完掌权，让我们来真心的跟随你。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